今天是12月26日、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今年的圣诞崇拜呢去到迟了一天，昨天是圣诞的正日，为什么今天26号才来圣诞崇拜呢？就原因是因为我们教会呢是有礼拜六的黄昏堂，昨天是12月25号，我们希望在正日呢一起来到去敬拜纪念救主降生，所以就今年安排在25、26号。其实圣经里面呢是没有讲过主耶稣出生的年月日，都没有讲的。其实是公元的第四世纪开始呢才有人呢是在12月25号呢即是定它为圣诞节来到去纪念主的降生。那为什么会揀这一日呢？按照古罗马的历法呢，12月25号呢是他们的冬至，也就是呢全年里面呢日照时间最短的一日。过了这一日呢，日照时间呢就会呢逐渐来到去延长。咁罗马人就认为呢一日呢是象征住呢黑暗逐渐过去，世界呢是越来越光明，所以就将这一日呢定为呢是太阳神的生辰。后来呢君士坦丁逐渐呢统一了罗马帝国，亦都以基督教作为国教，并且呢确立以12月25号作为呢耶稣出生的日子。这一日呢就即是定为圣诞日。咁有人就讲为什么他会揀这一日呢，就是有人就认为呢君士坦丁呢可能呢就视耶稣呢为新的太阳神。又有人认为呢他呢大概呢是想呢藉此来到去抗衡那些呢敬拜太阳神的风气。咁所以呢就将这一日呢定为纪念救主的降生。咁无论点都好啦，这一日就是我们来到去纪念圣婴降生的日子。耶稣的降生呢的确呢是与众不同的，不单止他出生的日期是无法考究，而且呢作为一位救世主呢，他的出生呢也都是超低调的。这里有几幅相，有几个 BB， 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得他们。咁呢四个 BB 呢就是我们本堂的弟兄姊妹在今年呢诞下先后诞下的 BB， 咁逐一去介绍一下。呢位喺你哋右手边最右的呢位呢啱啱出世离开产房嘅啫，即係咁细嘅。咁呢佢就係朱朝东弟兄同埋 Quina， 即係嘅宝贝女。咁呢就朱爱恩佢嘅名字。係喺今年嘅一月出世嘅。咁所以呢下个月呢就满咗一周岁。呢一个中间嘅呢陈恩如小女孩嚟嘅。咁呢就係 Clara 同埋 Paul 嘅宝贝女。咁係十月嘅十月出世嘅。咁细佢少少呢就陈敬天就係呢 Donnie 同埋 Bobo 嘅 BB 仔。今年呢係旺女嘅。咁呢个係唯一嘅男丁。即係呢四个里面呢唯一嘅男丁。咁呢个呢新鲜热辣啦。啱啱冬至嗰日出世嘅，哇！即系冬至喎，唔知佢系太阳神啊！冬至出世嘅叫做咧赵奕轩，佢就系阿 Evan Chiu 同埋阿 Barbara 嘅孙女啊！即系好开心啊，系嘛？即系三代同堂，佢哋四代同堂啊，其实系啊。咁呢几个 B B 仔、B B 女咧，其实有一个共通点嘅，就系咧佢哋咧都系佢哋爸爸妈妈嘅头一胎。第一个 BB， 咁我哋可以想象咧，呢个 BB 嘅嚟到呢个世界咧，一定咧系带俾佢哋嘅家庭咧好大嘅欢喜快乐啊！相信咧佢哋咧都会咧大肆嚟到去庆祝啊！咁啊，同佢哋比较咧，主耶稣咧就真系好唔同啊！喺刚才我哋一齐读嘅嗰段经文里边咧，作者其实只系用咗两节咧嚟到去讲耶稣嘅出生啫。咁咧喺佢，而且咧喺可以喺呢度睇到咧，佢出生嘅环境咧都其实系即系绝对系唔理想嘅吓。嗱呢度咧路加福音二章六节讲到咧，他们在那里嘅时候，玛利亚嘅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嘅儿子。 哪里呢？其实就是指伯利恒，就是他们去到伯利恒那里，应该是已经有一段时间，就是在那里去到那里一段时间，然之后呢玛利亚呢就作动了，就是他产期到就生了投胎的儿子，就是主耶稣。咁呢呢我哋睇到佢係应该即係唔係好似一般我哋有啲人諗呀，就係佢係咪即係行下即係作动呀，咁呢就即係搵个客店，咁客店冇地方就去咗马槽嗰度生呀，就应该唔係咁㗎，即係佢喺伯利恒呢就有一段嘅时间。好啦，而呢个嘅客店呢其实呢亦都唔係一定係指旅店㗎喎，係可以指客房。即是说可以一个家庭的里面，即是除了主人住的地方，就另外就是客房啦。因为呢在耶稣的时代呢其实呢就不是很多酒店的。就不似得现在香港19区呢区区都有酒店那么滞，不止一间，有些就。咁呢当时就不是咁流行，亦都巴黎行一个小的城市都不会有即是什么酒店。咁啊，所以好可能咧，而且當時嘅人咧，佢哋係即係流行咧，就係咧去出門嘅話咧，就會投靠佢哋嘅親友，投靠當地嘅人。咁所以咧，瑪利亞同埋約瑟咧，佢哋應該咧即係當時咧就係有人咧去接待佢哋，但係咧客房冇地方，唔夠容納，可能已經有其他嘅人喺度，於是咧就安置咗佢哋咧，就喺呢個飼養畜生嘅地方。马槽呢其实呢就是一个长沟，就呢摆放饲料同埋水嘅，就喂嗰啲马嘅。咁我哋可以想象呢耶稣出世嘅时候嗰个环境呢系几咁嘅污糟邋遢。呢段经文呢亦都有一个特别嘅地方，就係、是、呢其实呢喺当中系暗暗嘅凸显咗呢当时嗰个嘅政治嘅环境嘅。我哋呢首先呢就即係睇返第一节先。第一节呢一开始呢就讲到呢当时咧系该撒阿古士督在任嘅时候，咁咧嗱呢度系路加福音啊，咁咧有另外一卷书咧马太福音啊，即系新约嘅第一卷书马太福音，喺嗰度咧都有记载耶稣出生嘅，但系大家记唔记得啊？即系喺嗰度嘅记载咧，耶稣出生嘅时候系边个做王啊？嗰啲博士咧咪去即系求见佢，嗰个系边个？系希律。当时呢有这个希律呢亦都下令呢即是要杀死那些 BB, 即是伯利恒啊同埋附近四境的 BB, 因为他听到他知道嘛，有即救主降临，于是呢他就即是斩草除根，即是要下令呢杀杀这些两岁以下的 BB, 那个都是希律。咁呢喺马太福音嗰度呢只係提到希律王，就冇提到呢个阿古士督㗎。咁到底佢哋两个人係咩关系呢，咩交割呢？原来呢希律呢就係、是、管治即係、就是、当时犹大地嘅行政长官。佢係以土买人嚟㗎。咁以土买可能大家听得少啲，以东可能听得多啲㗎嘛。喺旧约嘅时候呢以土买呢就叫以东。以东人嘅祖先係边个呀？以扫。就是雅各的哥哥。咁呢个希律呢虽然佢係以土买人，但係呢因着佢凭着个人嘅才干呢就得到呢罗马人嘅信任，委任佢做呢犹大地嘅行政长官。即係呢犹大地人嘅王。咁呢个希律呢即係做咗犹大嘅王呢大概统治咗都有成三十几年。佢嘅统治呢係充满血腥同埋暴力嘅。总之有任何人威胁他呢就格杀勿论，连自己人亲人都不放过，都狠心这样下毒手。耶稣呢就是在一个这么充满血腥的情况的底下呢来到去、就是、出生，所以呢是极之不平安的。相对来讲路加福音的描述呢就来得平安很多，这个的场景是和平一点的，不过呢背后也都隐藏着一个更高更大更高层次的一个的势力。这个的势力呢就是该撒阿古士督。那到底他是什么人来的呢？那这个该撒阿古士督呢其实呢就是著名的海撒大帝的样子。海撒大帝大家即有看过埃及妖后都知道，即他跟妖后、就有关系的。 咁咧，佢原名咧就叫做奥大维，或者咧译做咧屋大维。咁佢咧就系、这个阿古士督咧，其实系佢嘅拉丁文嘅名嚟嘅。啊，佢咧就喺主前27年嘅时候咧，啊，就咧平息咗罗马境内延续咗多年嘅内战。咁咧就得到罗马议会嘅支持，啊，并且咧就委任佢做罗马嘅行政长官。虽然佢曾经承诺过咧话咧会将政权咧系移交翻俾罗马嘅议会，啊，即系。保持住佢哋嗰个嘅共和国嘅体制，不过咧，即系佢却系咧，即系实际上咧，成为咗罗马帝国嘅第一个嘅君王，而希律咧，只不过咧系呢个阿古士督啊，佢统治下嘅喺罗马帝国里边嘅其中一个殖民地嘅行政长官啫。啊，咁你睇到即系呢个。該撒亞古士督啊，同埋呢個希律嘅地位其實都幾懸殊。亞古士督佢統治羅馬帝國咧，唔單止擁有最高嘅權力，佢在位40年啊，佢喺公元嘅14年咧係離世嘅。而路加福音成書嘅時候咧，大概係公元嘅70年。即是说呢当在路加福音成书的时候呢阿古士督呢已经死了几十年了。但虽然他是死了几十年但他的影响力呢仍然是很犀利的。他的功绩和他的功勋呢都是依然受到广泛的重视的。对阿古士督的支持者来讲呢他简直呢就是一个呢救世主。他将平安是带给那些饱经战乱的罗马的人物。考古学家曾经是发掘到一块的石碑，这块石碑估计应该是在公元前一个世纪的产物。在这个石碑上面就称这个阿古士督做世界的救主。另外咧，亦都即係揾到當時一封嘅公函，公函嘅上面咧，亦都指呢個阿古士督咧係為世界帶嚟福音，而阿古士督嘅統治咧，更加咧被稱為咧羅馬嘅平安時期，而阿古士督呢個名字本身嘅意思咧，其實就係神聖咁解啊，即係神嚟嘅。各位听唔听到刚才讲的救主、福音、平安这些的字眼用来形容这个阿古士督的字眼大家听到的时候你会想起什么呢在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的2章9节就是我们刚才一起读的就是读前面1至8节跟着就是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就讲到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段经文就是天使显现向牧羊人来到去报告一个大喜的信息这个大喜的信息是什么大喜的信息就是福音咯这个福音就是讲到呢从神而来的救主降生神要藉着祂将平安赐给所有神所喜悦的人这个就是福音所以天使的说话正正就是要向牧羊人来到去宣告哪个才是真正的救主哪个才是真神边个赐下真正的平安而福音又是什么意思还有 刚才我们一起读的那段一至七节那段经文，虽然是短短的七节，但有几个字呢是出现了几次，就是报名上册，出现了几次啊？四次。七节的经文用了大部分的篇幅来到去记载这个报名上册这个事，只是用了两节来到去讲到耶稣的降生。咁到底呢个报名上册有咩咁特别呢？报名上册实际上呢就係呢做户口嘅登记，亦即係而家我哋所讲嘅人口普查。喺当时嘅世代呢，政府做人口普查呢不外乎呢係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係、是、呢即係要去为征兵用的，即是计下有几多个男丁，有几多男丁呢是即合乎年纪呢就可以去打仗的。咁第二个嘅目的呢就是呢为征收税款，即是计下统计下可以收到几多税，量入为出咁啦，可能係。咁但喺当时嚟讲呢，犹大呢是一个殖民地嚟嘅，就唔能够有自己嘅军队，咁所以呢应该呢就唔係为咗征兵用㗎啦。咁而佢哋当时当收嘅税款其实亦都唔係多嘅。咁所以有一个更加可能嘅原因，点解要进行呢一次嘅人口普查呢？就係、是、要宣示主权。喺呢度第二节呢讲到呢，阿古士督佢下令呢叫呢个做叙利亚巡抚嘅居里纽呢就去进行人口普查。叙利亚呢其实就係罗马帝国里面其中一个行省。呢、这个行省呢其中里面一忽呢就是犹大地，即是耶稣当时处身的地方。咁呢个阿古士督从上面落嚟的命令，要呢一个巡抚嚟到去进行呢一次的人口普查，呢个就是一个权力的彰显，是宣示主权的方式。仲有呢个阿古士督呢要天下的人民呢都报名上册。咁天下人民是指咩人？佢的天下是咩？是咩地方？咪就罗马帝国咯，只是罗马帝国咋，就是佢哋嘅天，就是佢嘅天下。但是天使所报嘅佳音，佢系关乎万民嘅，万民系讲紧普世普天下嘅人。还有就是地上凡是神所喜悦的人都可以得着这个平安。从以上各方面我们看到路加所描述的其实是针对性的，他所暗示的就是真正的救主就是这个降生在马槽的耶稣，而不是那个在地上所谓万民拥戴的阿古士督。马太福音呢，即是我们讲回马太福音，刚才都讲过，即是耶稣讲耶稣出生的时候，他是生于乱世的，降生在一个杀机重重的一个的这样的场景。但是路加福音这里呢描述的呢，他是一个表面上平安的场景，实际上呢他是呢一个真正的掌权者，一个真正的救主降临人间，向那个在地上面自以为大的掌权者作出挑战，甚至是一场正面的交锋。不过呢在世人的眼中呢，这一场的交锋其实是大家都会觉得是强弱悬殊的。试问一个生在马槽的 BB 又怎可以呢挑战那个权倾列国的阿古士督呢？但上帝的作为往往就是这么不可思议。在第二这里第三至第五节那里，二章三至五节那里讲到，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这里就是讲到呢，各人因为要做户口调查，要做人口普查，咁呢就要返返去自己嘅乡下嗰度。咁所以当时约瑟亦都带住玛利亚呢就去到大卫嘅城，亦即係呢伯利恒。嗱，这个阿古士督就藉住人口普查呢嚟到对百姓係实施管控。 一个实名的管控。但这件事呢，它是使到约瑟和玛利亚呢是去到伯利恒那里，亦都应验了旧约一位先知的预言。这位先知是谁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伯利恒的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位先知就是尼加。尼加所身处的时代呢，是跟耶稣呢是争了五百多年的。尼加他一早就预言这个救主会生在伯利恒。所以我们看到阿古士督，他就算再有权势，他都不过只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具，去成就上帝的旨意。上帝的作为不单只是不可思议，而且是充满颠覆性。旧约有另外一位先知，他叫做耶利米，他曾经讲过，就是这样，他作过一个这样的预言。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作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以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这段经文呢，其实就是整卷耶利米书最重要的一段经文。耶利米书是整本圣经最长的，篇幅最长的一卷书，最重要的经文就在这几节。我刚刚呢就教完主日学的耶利米书，咁咧就应该都有啲，我见到有啲我啲学生喺度，唔知记唔记得咧呢几节嘅经文，其实有一个名嘅，有解经家称呼呢几节嘅经文做咧福音书前嘅福音，福音书前嘅福音，意思就系话咧，以色列人咧从列祖嘅时代开始就挣扎，挣扎去到一个点，就系咧律法。同埋各种嘅宗教行为咧，都不能够再让人咧能够同神去建立真诚嘅关系，所以咧神就要与人另立新约，而呢一个约咧啊，唔再系好似摩西时候颁布嘅嗰个嘅约咁样，系写喺石板嘅上边啊，而系咧要刻喺人嘅心板上边。嗱，事实上咧，整本的圣经之所以要分为旧约和新约，其实这一段经文就可以作为一个分野。这一段经文也都解释了为什么神的作为呢是这么颠覆性。在旧约的时代呢，神呢先后呢藉着以色列人的那些祖先、那些列祖和不同的领袖，例如好像摩西这样颁布律法，还有呢士师来到去带领以色列人，还有他们要王的时候，神呢又为他们要设立王。另外呢还有呢很多的先知啦、祭司这样，但是他们通通都帮不到手，他们甚至呢有些自己都其身不正，他们没办法去带领以色列人来到去归正，以色列人呢仍然呢是不断的去背叛神，而且呢越走越远。结果呢神就要同佢哋呢另立新约。今次呢神係要亲自成为人，佢降生成为人，以卑微嘅身份呢嚟到去成就救恩。所以呢个救恩本身就係颠覆性，上帝呢佢自己颠覆咗佢自己一路嘅作为，要成就一件新事。 今年咧，我已經唔知道咧自己咧係即係第幾年講聖誕嘅信息啊，都唔記得啦嚇。咁我成日都諗就係、是、啊，仲有啲咩好講咧？年年都係咁講，講來講去都係嗰幾段，即係關於聖誕嘅經文都係嗰幾段。咁有咩好講咧？咁但係咧，當我今年再預備呢個信息嘅時候咧，我又體會到咧神嘅説話同埋佢嘅作為咧係歷久常新。耶稣降生的背景有残暴的希律下格撒令，这个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呢是近在眉睫的一个的威胁。而阿古士督他将自己神化了，就将自己神圣化了，又鼓励的人来到去崇拜他，崇拜他为偶像。这个呢是既长远又廣泛的滲透。咁到底佢哋兩個邊一個嘅危害係大一啲咧？睇翻我哋現今所處嘅時代背景，我哋經歷咗好多年繁榮安定嘅日子，但係世俗嘅繽紛卻係喺不知不覺間逐漸嘅蠶食我哋嘅心靈。鼓励紧我哋去崇拜金钱、名誉、地位，让我哋喺表面上平安稳妥嘅日子里边，距离神越嚟越远。只不过呢，呢两三年嘅艰难系近在眉睫嘅，烧到嚟眼眉噶啦。这些艰难它又使到人苏醒过来，重新的去体会自己的限制，以致能够让心灵腾出空间来到去认识这位真正的救主，明白祂才是真正使人平安的神。今年我们妇女团办了两次的布道会，仲有加埋前晚教会嘅平安夜布道会，新鲜热辣嘅。喺呢啲布道会嘅过程里面，我深深体会到一件事，就是我睇到人心嗰种嘅迫切，人迫切要去寻求一个可以倚靠嘅力量，一位真神。以往呢，我哋其实好多年嚟呢，妇女团每年都有办福音嘅聚会，多数都系聚餐。咁呢，我哋就会搵嗰啲会所嗰啲 clubhouse 啦，嗰啲 club 嗰度呢嚟到去有得食嘅，仲要要请呢星级嘅讲员嚟咁样先至呢比较容易就请到即系新来宾嚟。咁呢就今年就冇啦，冇得食啦，因为疫情。咁今年嗰两次嘅报道会呢都系返嚟教会呢一度，冇得食。咁排坐好似你哋咁样嚟到去听信息。仲要呢，我哋请嘅讲见证嘅讲员都唔係即係好出名嘅。仲要呢搵我嚟到讲总结嘅信息喎。水识你咩係咪即係。但係呢结果就係呢，出席嘅人数，出席嘅新来宾係远超我哋嘅想象。仲有几位呢係决志要信耶稣。仲有前晚啊，更加系前晚嘅布道会。其实我哋太古城堂有一个传统，就系、是、每一年嘅平安夜咧，我哋都会举办布道会嘅。咁啊，以前咧就系、是、一晚有两场嘅，即、就、系、是、我哋啲资深会友应该记得。后来就改做一场。近年咧，仲要一场咧都唔系几坐得满喎，即系三分二到嘅啫，都系吓。但系今年就好唔同。前晚盛放空前，座无虚设。我哋仲要我哋啲自己人、自己弟兄姊妹请而欲报咧，即系要让个腾出嘅空位出嚟咧，就俾啲新来宾，真系唔系好意思啊！当然，客观嘅环境系有影响嘅，即系去唔到旅行啊嘛。咁咪即係返嚟教会咁样听下信息囉，咁啊呢个系嘅。 只不过呢，社会的环境逆转，那些分隔异地的情况急增，还有呢没完没了的疫情，其实呢都是让这些种种的情况都是让人体会到自身的限制，以致呢人的心灵里面的空虚就让人能够腾出空间来到去寻求这一位神。这个情况就令我想起狄更斯在《双城记》里面的一句名句，就是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一则新闻，是在今年的十月的，有17名来自美加的宣教士和他们的家属在海地被黑帮绑架，当中包括了有12名的成人，有5名的儿童，最小的那个当时只有8个月大，即是还是手抱的。他们就在海地探访孤儿院，就是探访完孤儿之后就被当地的黑帮绑架，绑匪要求$1,000,000作为赎金。当时听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其实都挺震惊的，哇，海地我都不知道在哪里，还要被绑架，被黑帮帮绑架，即是渣都没啦，即是空多吉少啦，是吧？点知呢就陆续出现转机，其中呢有5名的人质呢先后获释，而剩低落嚟嗰12个呢经过多番的讨论同埋祈祷呢，最后呢佢哋喺圣灵嘅感动之下呢认为呢时机成熟。咁佢哋就喺个几礼拜之前喺一个晚上，他们就展开黑夜逃亡，就避过了那些绑匪的监视，就在星光的引路底下就来到前行，就是哇，星光，就是想起什么，好像那几个博士一样，就是在星光的照亮下就去找救主。他们在星光的照亮下，在树林森林里面走了几个钟头，行到天光，俾佢哋遇到一个人，呢个人咧仲要有手机嘅，咁啊即刻咧帮佢哋咧致电求助。呢个宣教机构喺佢嘅网站嘅声明里边咧，就引用出埃及记第15章一节经文：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嗱，呢一段嘅新闻咧，的确咧系几令人振奋嘅，俾我哋睇到咧神嘅奇妙嘅作为。不过咧，宣教士殉道嘅例子其实唔少嘅。我哋迟啲咧有位霍传道，即系我哋自己嘅同工，就会去宣教。去边度宣教啊？日本系啦，咁日本应该咧就即系冇咁大镬嘅，应该啦，即系唔使殉道。不过咧都要，我哋都要为佢祈祷喎。在1956年，有5位的年轻的美国宣教士，他们就决意要去一个叫做奥加族，就是他本来的名字不是叫奥加族，不过就是 很难读的那些被称为奥加族。这个族其实就是在厄瓜多尔的亚马逊森林里面的印第安的一个民族。话厄瓜多尔喺边啊？原来喺南美啊！咁咧呢个民族咧就出晒名，咩出名咧？就以残暴出名。佢哋咧就经常系自相残杀嘅。佢哋残暴去到一个点咧，就系咧连佢隔篱嗰个猎头族咧都怕佢嘅。咁啊，所以咧冇人咧就敢同佢哋来往。而呢一个奥加族，里面有一个女仔就因为屋企人被 族人咧係擊殺，所以咧就出走。啊，走到出嚟嘅時候咧，就可能去到教會嗰度尋求幫助啦。啊，咁啊，而呢幾位嘅年輕嘅宣教士啊，咁佢又即係可能學咗啲語言啊，咁嚇，咁咧就又唔知道，可能呢個女仔都有份教嘅嚇。咁咧就準備好啦。啊，咁咧就要入到去呢個亞馬遜森林裏邊嘅呢個奧加族咧，就準備去傳教。咁佢哋就坐嗰啲小型飛機去咁啦。咁啊，經過幾個月嘅時間咧，就佢哋又投放咗好多嘅即係啲物資，好似禮物咁啦。咁就慢慢建立到少少嘅聯繫。正當佢哋想進一步咧嚟到建立關係嘅時候，有一日有十個高大威猛嘅奧加族嘅戰士咧就出現，個個咧都揸住長矛，就向呢五個宣教士咧嚟到去進行襲擊。佢哋其實有槍嘅，即係呢幾個宣教士，但係佢哋只係用個槍咧嚟到去向天發射，明槍嚟到去示警。佢哋最後咧係喺從沒完全冇反抗嘅情況嘅底下咧，被屠殺，全部死曬。幾日之後咧，即係有救援隊嚟咧，就揾到條屍啫。咁當時奧加族嘅人睇到，喂，明明佢哋有槍，咁點解佢哋唔還擊咧？佢哋都覺得好奇怪。咁呢件事發生咗之後，消息一傳出，就轟動全美國啦。有好多嘅人咧就大受感動，就被啲五位宣教士嚟感動，自愿咧投身喺海外宣教嘅工作。喺厄瓜多爾嗰度咧，亦都有即係唔少嘅人咧，即係願意咧嚟到去即係去認識啊，即係呢個基督教嘅信仰。幾年之後，呢幾位宣教士裏邊，其中一位宣教士嘅遺孀，同埋一位宣教士嘅妹妹，仲加埋嗰個出走嘅奧加族嘅女仔咧，啊，佢哋咧就決心要繼承宣教士嘅位置，繼續向奧加族的人來到去傳教。他們走入到去裡面，可能女人又好一點，他們就住了在那裡幾年，跟他們一起生活，建立起關係。在過程中，他們發現原來為什麼昔日他們的丈夫這五個宣教士會被殺呢？原來因為奧加族的人有人聽到謠言，誤信謠言，就以為那個出走的奧加族女仔是被他們殺了，所以他們就來尋仇。奧加族的人從這幾個女人的身上看到他們的愛，並且為到自己的罪行是深深懊悔，於是就一個一個的來去歸信悔改信主。我不是讲紧电影的桥段，而事实上呢，这件真人真事又真是拍成电影。在2005年的时候，这件事迹拍成为电影，中文呢就译做亚马逊悲歌，英文呢就是 End of the Spear， 有人译它做长矛的尖端。各位，神的作為是從來都不會受世事來到去攔阻，無論是最好抑或是最壞的時刻，上帝仍然作王。昔日的客店沒有地方來到去容納這位主耶穌出生，今日讓我們打開自己的心門，去接納這一位真正的掌權者，真正的救主，做我們的主，我們的神。各位弟兄姊妹，不要因為風雨飄搖就模糊了我們的視線，讓我們繼續向耶和華歌唱，歡呼讚頌這位真正的掌權者， 呢位真正嘅王、真正嘅神。我哋一齐嚟到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哋要感谢赞美你，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嘅名，我哋系可以靠着得救。唯独你系真神，喺呢个嘅乱世嘅里边，我哋实在冇乜嘢可以凭藉，可以倚靠。我哋体会到我哋人嗰种嘅渺小，我哋人嘅限制。可能我哋自身都受住各种嘅身体嘅毛病嚟到去受紧煎熬，又或者我哋亲人正系面对紧病苦，又或者亲人嘅离世，人生嘅悲欢离合，令我哋体会到我哋自己自身嘅软弱。上帝，求你开我哋嘅眼，亦都让我哋能够打开自己嘅心门，嚟到去接受你做我哋嘅主，我哋嘅王，唔再喺呢个地上孤单嘅嚟到去面对种种嘅困难。主啊，愿我哋向你承认，我系罪人，得罪咗你，愿意嚟到去接受你做我哋嘅救主。在座嘅朋友，倘若你系未信主嘅，如果你真系愿意咁样嚟到去打开自己嘅心门，接受呢位主耶稣嘅，我邀请你，你接受佢，你相信佢。如果有咁样嘅朋友，你可以举一举手，你轻轻嘅举一举手，让我睇得到，让我嚟到为你去祷告。呢位真正嘅王，真正嘅神，佢正系敲紧我哋嘅心门。主啊，愿你对我哋每一个人说话。有愿意认识你嘅，主求你真系向佢哋嚟到去启示你自己。愿你俾佢哋体会到，你先就系嗰位创造天地万物独一嘅真神。我又为到在座嘅弟兄姊妹嚟到去祷告。主啊，喺呢个风雨飘摇嘅世代，求你开我哋嘅眼，开我哋嘅心，俾我哋睇见上帝你所赐下嘅异象，就系要喺呢个乱世嘅里边嚟到去喺呢个和场里边去收割。将你的福音来到去带给所有的人。主啊，我们有未完的责任，这个的使命是你给我们每一位的信徒。愿我们不要被那些世俗的困难、名利得失蒙蔽我们的双眼，让我们寻求从你而来的异象。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